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李四海牧师，证道的信息是主是羊的门，经文在约翰福音十章一到十节。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在今年的第一个主日可以和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主的殿中来歌颂赞美敬拜他。我继续用约翰福音经上的话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从今年的上半年，我们整个半年的主题在我的右后方，为羊舍命好牧人，羊进主门得丰盛，复活在主命永存，麦子落地荣主名。这是我们未来的这几章的约翰福音的经文上头啊，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今天我先跟弟兄姐妹来想啊，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十章我们会提到主是羊的门，主是好牧人。那么今天跟大家谈的这十节的经文啊，是啊比较短一点的经文。所以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的方式来读这十节经文。来，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自己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行，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实在爱了我们，将你自己的爱子赐给了我们，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你是好牧人，你为羊舍命，你是我们的牧人，你亲自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今日我们将心带到你的宝座前来，愿你的圣灵引导光照开启，使我们在你话语的光中得见你的面，得着你从属天来一切的供应，一切的丰富和满足，将心交托给你，眷顾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主耶稣回答第九章的时候法利赛人所讲的一句话。因为第九章我们讲到一个生来是瞎眼的，这个生来是瞎眼的，那么主耶稣在安息日那一天治好的医好的他的眼睛，使他得以看见。那么法利赛人对耶稣非常的不满，因为耶稣专挑这个安息日来做这件事，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是难以接受的难以接受的，因为他们认为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那么耶稣为什么单挑这一天做那这个人说实在的他已经看不见那么久了，可能二三十年都看不见了，对不对？那耶稣晚一天治疗会怎样所以人总是有很多的想法，总觉得耶稣你怎么就是好像故意挑战这个安息日上帝所说不可以做工的这样的一条诫命。所以为了这件事情，耶稣后来跟他们讲，他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一起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那耶稣讲的话更是让他们难以吞得下去。他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怎样？ 还在。那你想法利赛人会怎样？就耶稣讲的有道理嘛。所以 这个整段话，耶稣就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比喻开始来做解释。这么第一节开始就告诉我们，耶稣是实实在在的说，实实在在的说表示非常慎重的来讲这个比喻。那为什么针对的对象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谁？我们基督徒读的圣经都以为法利赛人是一个罪不可赦的人。其实法利赛人，如果你换个角度来思想他们，你想想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法利赛人是以色列人在国家后来这个圣殿重建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不断的在等候弥赛亚的来，后来觉得怎么还是等不到弥赛亚，所以当中就有一批人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读上帝的话，好好的要求自己过敬虔的生活。他们认为如果我们真的信靠上帝，听从上帝的话，遵行上帝的话，那么基督就怎样，神就会眷顾我们。所以法利赛就是把自己分别出来，他们认为以色列人，你们信，我们信靠上帝，但我们更信靠上帝。以色列人，你们敬拜献祭奉献，我们更是敬拜献祭奉献。你们读圣经，我们读得更用心，你们祷告，我们祷告更多，你们进食，我们进食更多。这叫法利赛。所以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人？从人来看，他在整个以色列人的信仰当中是最敬虔的，花时间花代价付出最多的。你们都奉献十分之一，那么法利赛人不仅十分之一奉献，还把大大小小连家里买个香料买个香菜也拿出多少，十分之一来。所有的规条他们全然遵守，安息日不可做工，所以他们就思想不可做工，能不能出去外面找人，可以走多远，所以他们给自己一个限制，我就走这么远，再远我就是做工了。所以法利赛人是什么？他们不懂圣经吗？非常懂。他们不用心吗？非常用心。他们不奉献吗？非常努力奉献。所以在人的眼中他们是什么？无可指责。这保罗自己讲的。就律法来说，我是什么？无可指责。就是你没有办法用律法，用外在所显的去挑他的毛病。他是教导人的师父，他是为瞎子领路的，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活在光中的，活在光中的。那耶稣说你们是活在黑暗里，那你想他们认同吗？他们认同吗？所以耶稣要他们听话，就讲了这个比喻。所以他们一直质疑耶稣，用神的话来质疑耶稣，那么认为耶稣就是不照着安息日的诫命走。所以耶稣在这里，在这个第九章之前，他讲了一句话，我就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光是什么？很多人认为光，如果光就是我知道的，我明白的，我看清楚的。如果你认为这样是光，很可惜，不是，这不是光。法利赛人不知道吗？知道。不知道诫命吗？知道。不认识神吗？他们说认识。信不信靠神？我相信他比多数人更信靠神，更信有神，更愿意付出。你看使徒保罗在信主之前他多么愿意付出，他愿意说这些人信的错我就去捉拿他，他是愿意付出的，他是肯摆上的。但这不是活在光中。活在光中是什么？是耶稣告诉以色列人的话，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我们就问了，如果在光中是神的真理叫我们自由，那么我们就问我们自己，神的话有没有叫我们自由？如果神的话不叫我们自由，弟兄姐妹，我们仍然活在黑暗里。 我们仍然活在黑暗里。上帝的话有叫我们自由吗？我们要去思想的是这个，不要先想上帝的话我要遵行。如果你认为上帝的话你要遵行是对的，但如果你是被不得已而遵行，你不在光中。如果你认为你努力去做可以做到，你不在光中，因为你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它仍然是一个辖制，仍然是一个捆绑。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了一段非常要紧的话，就是一个属灵人活在这世上生命的挣扎。属灵人生命的挣扎是什么？我知道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善是什么？善不是做好人做好事，不是。圣经讲的善最要紧的只有一样，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讲，我们是主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被做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善是什么？善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上帝把职分把位分给我们，这是我们要做的。我们做丈夫的，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对不对？很清楚吗？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做，向着妻子舍己？不是。我们会说什么？我没有错。我们会说什么？慢慢想，当我们愿意为善，当我们愿意舍己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恶就跟我们同在。当我们愿意照神的意思走，我们里面就有另外一个意思跟我们交战。这就是我们里面属灵的征战。这里面的征战，使徒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取死的身体就是什么？就是我这个活人跟一个死人绑在一块，我这个活人跟一个死人绑在一块，苦不苦？非常的苦，想活可是身上绑着一个死人，谁能救我？靠着耶稣基督。所以他在这里讲的一件要紧的事，就是这个比喻里面我们要开始思想的。这比喻我们再重新想，这比喻讲的是一个羊跟羊圈跟羊的门跟看门的。那么那这个比喻跟什么有关？跟黑暗跟光跟罪跟自由有关。所以解释这个比喻一定要回到罪，回到光，回到自由，回到真理。那么法利赛人跟耶稣的冲突在哪里？法利赛人认为他们遵行神的话，遵行律法，但耶稣说他们仍然在罪中，这就是他们冲突的地方。许多时候我们在律法之下，我们也用律法做教导，因为律法容易教导，因为律法告诉我们对错，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我们知道律法，知道对错，但问题来了，我们在知道之下我们是自由的吗？我们在知道以后我们是自由的吗？我们做父母的，不要说我们做父母，我们自己都很清楚，我们从小每一次考试，考完试以后就后悔了，就后悔说我应该好好努力念书，对不对？然后呢，后悔以后我们就等下一次的后悔，不是吗？难道我们知道要好好用功念书我们就会好好用功吗？不会嘛，是不是？所以有人说什么减肥非常难，对不对？难道我们不知道怎么减肥吗？当然知道，知道是一回事，知道不等于做到，不是吗？这就是真，圣灵跟我们的肉体跟我们的情欲是相争的。那么知道以后可怕的是什么？律法就变成罪的权势，知道吗？你知道了，罪就变成一个权势。不知道，可能你还不知道你在罪中，知道了你更体会自己在罪里面。 我听过一个故事，以前报纸开始有很多这些比较看起来清凉的照片，有一个爸爸就很担心小孩去看到照片，所以把他们家的报纸那些照片都剪起来了，用剪刀剪掉。你知道他孩子会怎样？赶快去隔壁看，那剪掉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哎，你不剪他还不一定去看，对不对？你一剪提醒了一下，他马上去看到底发生什么事。这里在讲什么？当主耶稣在跟法利赛人谈，法利赛人跟他讲说，耶稣你违背律法，耶稣就要从律法去看。人在律法之下有两条路，就好像羊在羊圈里面有两条路，一个是从羊的门出来，一个不是从羊的门出来。在律法底下有两条路，一条是靠自己走的路，努力靠自己，以为自己可以做到，只要知道就可以做到，只要用心去做就可以蒙福，这些就是律法的路，这些就是律法的路，做得到吗？耶稣在登山宝训讲，你看到妇人妇女就动淫念，就犯什么？奸淫。人看的是外在的行动，耶稣看我们内心里面的动向。所以 有神学家就这样讲，你早上起来看到第二个人就犯罪了。他说第一个人你看到你还不知道自己犯罪，看到第二个人你就犯罪。为什么？因为看到第一个人你就跟自己比，你还不觉得自己犯罪，因为你觉得自己是比他好。看到第二个人你就拿他们两个比，你就犯罪了，因为你就论断了。所以马丁路德说什么？马丁路德觉得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真正悔改。他进去认罪悔改祷告，而且修士都进去祷告了，祷告之后呢，最后他出来了，他抬头一看，哎，怎么只剩我一个？怎么只剩我一个？再出去一问，哎呦，你们都那么早就出来，犯罪了。为什么？犯罪了，因为骄傲就在那里，自大就在那里，自高就在那里，所以他只好又进去了，又进去认罪悔改了。那再出来呢？你不要看到人，你只要看到两个就犯罪了，知道吗？因为你的心意就动了，了解吗？所以第二个门是什么？是耶稣要带来的门。你知道律法是圣洁，是公义，是良善的。从律法的圣洁、公义、良善知道说我是个罪人，然后知道我胜不了罪，我需要仰望神，倚靠神，我需要仰望神，倚靠神。所以耶稣讲，实实在在的跟他们讲，这个羊圈如果有人进去里面要把你们带出来，没有从门进去，那个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他在讲谁？在讲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同意吗？当然不同意。耶稣说，如果你从门进去，看门会为你开门，然后羊听主人的声音就跟着主人走，他不会跟圣人走的。我以前不太懂这个意思，后来我在吉尔吉斯坦的时候就比较能懂。他们那个乡村的人都把自己家里的羊，不管你有几十只几百只，全部就放在一起，然后一起把它赶到那个野地去吃草。那赶到野地吃草以后再把它赶回来，然后呢，很奇特，你看到那个几千只的羊，那主人喊一下自己的羊就跟自己走了，你知道吗？你在那边喊是没有用的，因为没有你的羊，没有那只羊来认你的声音羊可以认主人的声音，就跟他们走了。所以这里讲到两种人来到这个羊圈，一种是羊的牧人，一种是贼，是强盗。怎么区别？从进去的地方去区别，也就是你怎么把羊带出来。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法利赛人认为上帝的律法在那里，你只要努力去做到，你就可以从律法的定罪当中出来。那另外一种不是，是靠牧人去把你带出来。第二个， 羊有两个，一个是牧人的羊，一个是非牧人的羊。牧人的羊跟着牧人走，非牧人的羊不跟着牧人走。其实这个比喻对他们来说是很熟悉的领域，因为他们就是牧羊的。那耶稣怎么讲这么容易懂的比喻，但他们都听不懂，所以他们的反应是不明白。他们反应是不明白，虽然很熟悉的图画，但他们不明白，所以耶稣又实实在在的跟他们讲，他说你们不明白，因为我才是那羊的门，意思是在我以先来没有门，如果在我以先来有人可以把你们从律法之下带出来的话，那么那就是贼，就是羊强盗。那么羊呢不会听他，我是羊的门，所以从我进来的就得救，出入就得草吃。那么不是从这个门进出去把羊带出来的，就是贼，就是强盗，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的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不知道以色列人读了这段话，他们的理解是什么。所以这到底有门还是没有门？既然有看门的，好像有门，对不对？可是耶稣说我是羊的门，所以他没来就没门嘛。所以耶稣常讲一些不太容易懂的话。然后呢，耶稣讲的话太绝对了，他说凡在我以先的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凡就是表示所有都是。其实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很绝对性、很独一性的，让人听起来很不舒服的。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基督徒跟我说只有这条路，只有信耶稣才可以得救，才可以信天国。我说哪有这种事，哪有这种独一的。那现在我也去跟人家讲只有这个独一的，所以是很麻烦的事。羊不听他们，所以很奇特，这些以色列人也不要怕说我会跟错人，知道吗？因为你是属羊的，你就跟着主走。那羊从那里也进也出，从那个门进的就得救，出入的都得生命的丰富。所以耶稣讲的这些，你要知道羊们的门是什么，你要知道羊圈是什么，你要知道出路是什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这个比喻刚才我讲的跟罪有关，那罪为什么又跟律法有关？因为法利赛人认为耶稣错，是因为耶稣违背诫命、违背律法，但耶稣用罪跟律法把它放在一起给他们思想。所以羊圈是什么？羊圈其实就是一个保护，羊晚上把它放到羊圈里面来，在黑夜降临的时候不被野兽抓走，是一个保护，那是一个限制，但是却在当中使他们得着看守。然后呢，在等什么？等羊的门来，等那一个他们的牧人把他们带走。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去想，然后再继续想下去，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圣经中的其他经文就知道了。使徒保罗给加拉太弟兄姐妹的话是这样说，他说这应信得救的道理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卷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应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了。所以这就很清楚了，羊圈是什么？羊圈就是律法。上帝颁律法给以色列人，就像羊圈去把羊圈在那里，把羊圈在那里做什么？等候他们的牧人来带领他们，等候那个门来的。所以保罗说这个就是那一个因信称义、因信得救的理，也就是基督。还没有来之前，律法把以色列人框在那里，看守在那里。所以律法对他们来讲就像训蒙的师父。师父这个字我们容易解释成老师师父不是老师，师父是仆人。什么样的仆人？就是一个小孩子很小，所以当他 出要到学校去的时候， 那么这个主人就派家里的一个仆人把这个小孩从家里带到学校，那么他保护这个小孩能够顺利的从家里到学校，这个叫做迅猛的师傅。迅猛就是学校受教育，所以你把孩子带到学校就交给学校的什么老师的，对不对？所以律法就是那一个迅猛的师傅，所以律法就像那个羊圈，把羊圈在那里保护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不在当中受到破坏，所以要他们等候基督来。所以基督就是成为羊的门，因为只有从他信入他才能够归入得到那真正的救恩，从律法中出来。所以律法是什么？律法跟罪的关系很清楚，罪的诠释就是律法。那么上帝为什么要颁律法？就是让我们知道人在罪中，人对罪的认识，上帝颁了律法，又选了以色列人，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跟罪之间，我们在罪底下。然后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是人一直想要能够脱离这一个定罪，被定罪，被定罪，人一直想要脱离，所以人一直觉得我只要努力做好我就可以做好，人总是觉得我只要去补赎我就可以把过去的过犯给补过来，甚至有些人觉得这辈子没做到下辈子继续做，都是这种观念。但是耶稣说给这样观念的人都是贼，都是强盗。但你不能跟非基督徒讲这个话，他们会很生气，他们会很生气。因为什么？因为贼跟强盗的意思就是他们浪费的吞吃的羊的生命，跟从这样子的理念走的人，他们的生命浪费了，被吞吃了。所以神颁律法给以色列人是什么？让他们知道罪，知道罪的可怕。罪有多可怕？罪不是借着学习可以胜过的，弟兄姐妹，罪不是借着学习可以胜过的，我们自己都可以亲身体会到。学习我们就可以胜过吗？知道我们就可以胜过吗？不当做的我们就可以胜过吗？我在带清华大学的学生团去，有个学生就来问我，李哥，我每次犯罪了我就去悔改，我就很痛苦的悔改，然后我又犯了，看了不该看的，然后呢，然后又去悔改，然后呢，悔改以后同学再看我又看了，那我又去悔改。他说我不想当基督徒了。 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 我就没用啊，我就总是做了悔改，悔改做了，做了悔改，那做到什么时候？所以他就问我怎么样能够胜过私欲，我说胜不过的。他马上垮下去了，原来基督徒连私欲都胜不过。我说当然胜不过啊，圣经有没有跟你讲你可以胜过吗？圣经说什么？你要逃避，你要逃啊，逃给他追啊。他说逃到哪里去？弟兄姐妹，逃到哪里去？你以为学习可以吗？以色列人学习不够多吗？从出埃及开始，到士师，到列王时期，到国家灭亡，到重新盖圣殿，一直到耶稣来，这2000年时间给他们学不够吗？上帝没有管教吗？从出埃及开始管，对不对？让他们在旷野40年，结果进迦南以后呢？士师多少循环？上帝有没有管教？有，有用吗？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学习会让我们明白，但我们胜不过；管教也会让我们明白，但我们胜不过。所以如果你是做父母的，你以为你教导管教你的孩子就可以对付罪性，那就不符合圣经了。我们必须接受胜不过，就是因为胜不过，所以我们才怎样？才要走第二条路。主，我只能依靠你。 我只能躲到你的里面去，因为胜不过。我们必须接受我们胜不过，我们必须接受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必须是接受我们是一个罪人。这就是法利赛人，他认为我们是看得见，但他不知道自己是眼瞎，自己是在黑暗中的。所以我们唯有相信罪得赦免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胜过罪的权势是靠着那一个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这样做可以那样做可以，记得都是贼，都是强盗，你知道吗？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只要禁食几天就可以怎样，记得是贼，是强盗，知道吗？我讲很严厉对不对？但事实是这样，因为那一点用都没有。只有你清楚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只有我清楚知道我自己在罪里面是无能为力，我只有单单的信靠神，仰望神，倚靠神。所以任何的方法，任何的做法，这些都不是门，只有耶稣基督是羊的门。所以圣经一直谈到跟救恩有关的门，一个是永生的门，是耶稣来为我们开启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怎样，给你开门，是耶稣来为我们开门的，那我们可以进到永生里面去的。一个是福音的门，福音的门是主为我们开的，也是主为我们开的门。所以保罗说什么？你们要为我祷告，求神为我开传道的门，可以把基督的奥秘讲明出来。我们常常讲说、啊、传道你就去传就好了，很奇特，门不开你怎么讲都没用的，门不开你怎么讲都没用。还有一个要紧的悔改的门，圣经讲还有一个悔改的门，这就是我们的心门。启示录三章十九二十节是耶稣对基督徒讲的话，有一些基督徒耶稣不在他的心里，所以他是不冷不热的，他是自以为富足，自以为看得见，却是赤身肉体。这是讲到老底家教会。所以耶稣怎样？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那这是我们要开的门，就是悔改的门。所以施洗约翰主耶稣出来一开始传道就说什么？天国近了，我们应该悔改。这是一个门，回应耶稣的门是我们自己要开这个悔改的心门。所以在这个门里面，在律法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悔改，在律法底下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罪的权势底下，我们需要福音，我们需要救赎，我们需要从那一个罪的当中得释放。所以就这个律法来讲，我们在律法的圈内，所以我们只有进到律法里面，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被定罪的。所以在这边呢，使徒保罗就讲，死后满足的时候，神差他的儿子为你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怎样赎出来。记得、哦、我们是要从律法之下被赎，被赎的意思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卖给罪的，所以要把我们赎出来，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今天从主耶稣这羊的门出来的人，我们就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那么蒙神的怜恤，蒙神的恩惠，蒙上帝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这当中我们出来了，但耶稣又讲了，他的羊从这里出入得草吃，并且得的更丰盛。有出还有什么？还有入，记得哦，有出还有入，有出还有入，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属灵的征战。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了，我们罪得赦免了，我们在基督里胜过罪的权势，我们还犯罪吗？ 我们知道不能犯罪，但我们还犯罪吗？还犯罪，所以才会有使徒保罗刚才讲，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因为我们还是跟我们的肉体，跟我们的情欲相争，我们新人还是跟旧人在相争，还是在相争。那什么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活在旧人当中？就是我们又在律法底下了，我们又在律法的底下，因为律法让我们知罪。所以马丁路德讲因信称义之后呢，很有意思，他就讲律法跟福音。许多时候我们会认为说，马丁路德你不是讲因信称义的吗？那我们就称义啦。但他又回头去讲什么？律法跟福音。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仍然要需要律法，但我们不是依靠律法，而是借着律法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借着律法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进跟出就是常常上帝的话来了，那么我们就在上帝的话里面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上帝的话讲的是这样，我们做不到，我们就是一个罪人，因为没有听从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讲的我们信不过，我们就是一个罪人，因为圣经讲还不出于信心的怎样，都是罪，都是罪，所以我们又被定罪了。那我们怎么出来？我们又靠福音，我们又在福音里面进入到基督的里面，相信他的拯救，相信他的救赎。所以我们常常在进进出出，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的话。所以罗马书很有意思，第六章讲什么？讲我们在基督里的人不可以在罪中，不可以，能不能犯罪？不可以。那第七章讲的什么？绝对会犯罪，知道吗？第六章讲什么？不能犯罪。第七章讲什么？非犯不可。所以才会有第八章说什么？我们要体贴圣灵，顺服圣灵。才会有第八章讲体贴圣灵，顺服圣灵。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借着主耶稣这个羊圈的比喻，再跟大家整理一下，羊圈是什么？羊圈就是律法，用来什么？用来看顾保护那些羊，使他们等候羊的门，等候他们的主人来。这是羊圈的工作。羊圈使羊知道自己真实的情况是如何，需要一个牧人的引导，需要一个牧人的带领。所以这是羊圈，这是律法的功用在那里，使我们知道上帝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也使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神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学习不能胜过罪，我们管教也制服不了罪，我们必须接受是这样。但我要讲一下，你说啊，你牧师说这些没用，所以不要教了。我没这样讲哦，你还是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管教，因为让他先知道，因为他唯有知道了才知道自己是罪人，但不要轻易的让他认为他可以做到，而是让他知道他做不到的时候，你不要继续处罚他，你要帮助他信，你要帮助他信。所以回到我跟那个学生讲的话，他要信得过上帝的话，他才能够胜过，要不然他仍然继续在循环当中，就跟以色列人在士师以时代一样，一个循环接一个循环。所以约翰一书里面就讲，我们如果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我们彼此在基督里团契，相交就是团契，神儿子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这句话就告诉我，哎呀，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罪洗净了，对不对？那下一节说什么？我们若说自己无罪就自欺，记得我们只要活在世上， 我说了，张开眼睛看两个人，你就犯罪了，我就犯罪了。脑筋一动，很容易又犯罪了。那我们犯罪了怎么办？还是悔改。悔改是什么？悔改，因为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再提醒一次，上帝赦免我们，绝不是因为上帝爱我们而赦免我们。约翰没有这样讲，上帝没有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慈爱的，神是怜悯的，必要赦免我们。有没有这样讲？没有。约翰说什么？我们犯罪以后，罪的代价都是谁做的？耶稣做的。如果我们认罪悔改没有认到这一点，我们仍然放过我们自己，仍然没有跟基督同死。认罪悔改是跟基督同死，然后跟基督同活。这里没有讲因为神是慈爱的，神是怜悯的，没有。他讲上帝是信实的，他说到就到，他是公义的，所以他自己付代价，他自己付代价才把我们洗净的。所以你们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传福音的，他用很严厉的方式，因为他的孩子很叛逆，他就一直很严厉的对待他。可是无论他多么严厉的对待这个孩子，改不过，所以他有一次打了孩子，孩子还是犯。他在拿起棍子要打他的时候，一看旧的伤痕还在那里，但是他又说什么？按着公义，按着公义，我一定要处罚，所以他只好打自己。打了自己以后，他孩子就不犯了，知道吧？因为他孩子清楚知道那个罪的代价谁帮他付了。虽然这是一个他亲身的体会，也让我们去思想，我们能不能从罪当中出来，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看到那一个为我们上十字架的主，看得到，能够刻画在我们心里，我们才能够从罪当中出来的。还有记得，我们是主的羊，如果我们是主的羊，我们就听从主的声音，不跟着陌生人走。我们怎么知道主？我们常常读上帝的话，蒙圣灵的引导，那么圣灵不仅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也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常常借着耶稣为我们开启这永生的门，进入他的里面，在他的光中，我们也常常借着在神自己的话语当中省察自己。那么我们在这个门一出一入，一出一入，在面对各样属灵的征战挣扎，自己的软弱，那么跌倒起来，起来跌倒，弟兄姐妹，这些都造成，都带来我们生命的一个建造。所以不要灰心，不要灰心，爱我们的神一定会帮我们。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没有讲现在活着的是因为我现在比以前更好，现在活着的是因为我现在比以前更有能力，现在活着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一个 holy holy 的人，是这样吗？不是的。现在活着这又一样，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为什么可以活？是因为我信神儿子而活，我信神儿子的活，他怎样？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就可以在当中欢欢喜喜的来走这人生前面的道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要我们等候我们的主来，你借着你自己选召的以色列百姓，使他们成为我们的镜子，成为我们的借镜，成为我们在当中的思想。爱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这是你在末世所给我们的恩，让我们能够在当中体会跟明白。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仍然在这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 但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成为我们的门，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听你的声音，我们认得你的声音，我们也跟着你走，你带领我们出入得草吃，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感谢你的恩，听我们的仰望交托，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